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徐泽旭，欢迎你继续聆听 1.0 心理微课。上一节我们讲到我们和心灵之间的关系，我们和情绪情感，我们需要对自己关注。那这一节课和下一节课会专注在我们的情绪。这节课我们的主题是愤怒。那我会想请你先审视一下自己，你是一个易怒的人吗？你通常会怎样的愤怒呢？那在这里可以把愤怒分成两类，一类呢叫主动出击，就是可能你的怒火会非常的外显，所以显得你在关系当中会充满了控制，所以可能对于你来说你会很容易表达你的不满。但很多时候就算你指出了那些人的错误，可能你的情绪也并不会因此而好起来。另外一种叫消极抵抗。什么叫消极抵抗呢？那就是面对那些比较有控制欲的人，或者是面对不公平不公正的事情，可能对于消极抵抗的人来说，他们也是愤怒的，但是敢怒而不言。于是就会出现一种现象，那我明面上不跟你翻脸，但我暗地里搞点小动作。什么小动作呢？可能你让我干我偏不干，你让我做我偏不动。很多时候被动攻击是拖延症的其中一个原因，所以行为上的体现就是不合作也不冲突，就算是合作也是表面上的合作，那很可能显得很有礼貌，又带着一种拒绝和冷漠，这就是被动攻击。我打不过你，我躲着点还不行吗？这两者的背后都是愤怒。听我刚刚的这些讲述，对于你来说，你是属于哪一种呢？对于多数人来说，两者皆有。通常我们在那些爱我们的人面前，会很容易指责抱怨，因为在潜意识的深处是，这些人是安全的，这些人是很可能不会抛弃我的。而对于外界，那些可能也并不是原则性的压迫、攻击、指责，也许我们就会选择隐忍。我们害怕别人看见我们怒目圆睁、睚眦必报的那一面，这就是愤怒。愤怒可以来源于得不到，来源于不满足，来源于不被尊重，也可以来源于不公平。总之，愤怒是源自于期待的。那现在我们学了身体方面的几节课，那在我讲愤怒的时候，你的身体在发生些什么呢？你有关注到吗？如果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情绪也有它的区域，或者说有它的地盘的话，对于你，你的愤怒是在哪里呢？它在你的上半身还是下半身？它在你身体的前面还是后面？你的头部有愤怒吗？你的脖子有愤怒吗？或者你的肩膀、胸口、腹部或者臀部，或者在骨盆里面，你的四肢会不会有愤怒？如果有的话，是主要在胳膊还是在你的腿？那根据过去的经验，在以下的这些部位里面都有可能成为愤怒的聚集地。比如说当我们真的生气了，叫血往头上涌，甚至我们的头部会感觉到像炸了一般，这是我们的额头或者说头部。那我们的面部呢？我们的面部在愤怒的时候可能会怒目圆睁。那与此同时，我们的面部肌肉会很紧张，尤其是我们的咬肌，就是我们下颚骨两端的那块肌肉，这就是愤怒的时候咬的牙齿咯咯响。另外不只是头部，我们脖子上也会青筋暴起。我们的肩膀呢？肩膀会微微的耸起，胳膊肌肉会紧绷。微动作里面，当我们愤怒的时候， 手会不自觉地攥拳，呈现出一种要战斗的姿态。那真的是划区域来说，其实我们胸腔往上的所有的部分都可能经常被愤怒的情绪影响。那你有感觉到你身上对应的位置吗？相应的，你会不会很想问，我该如何处理这些感受呢？其实我们前几天的练习放松颈部和肩膀，对我们的愤怒会有一定的好处。因为愤怒关于期待，如果我们对于自己的期待过于坚持，不够灵活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愤怒。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多一些弹性，自然愤怒就会减轻很多。那我想带领大家仍然是做一个身体方面的练习，那我会加入情绪的成分。练习的这个部位呢，就是我们的下巴。刚刚有提到它的两端的咬肌是会储存很多的情绪的。那现在我们就先来放松下颚。这个练习你可以坐在沙发上或者舒适的椅子上。对于我们的下巴来说，不会像我们的肩膀一样灵活，也许在我们张口闭口之间那个活动的幅度还是挺大的，但好像只能是上下。那坦白讲，如果你的下巴是足够放松的，其实下巴是可以左右也有一个幅度的。同样的，先从最舒适的范围开始，比如说轻轻地张开你的嘴巴，放松放松我们的下巴。你嘴巴张开的大小就好像是你做深呼吸会张开嘴巴的那个幅度就可以了，这个大小作为我们下巴练习的开始是非常适合的。先做一到两个深呼吸，用嘴吐气，这个动作就是缓慢的从闭着嘴巴渐渐的到刚刚呼气的这个大小，也就是张嘴也许就只有1厘米、1厘米半。轻轻地张开你的嘴巴，再慢慢地闭上，尝试真的慢下来，比如说用2秒钟甚至3秒钟去慢慢地张开嘴巴，然后再慢慢地闭拢。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也许你会发现有一些空气会仍然是流经鼻腔，而另外一些可能会流经我们的嘴巴。再做一到两个就停下来休息。在这里我希望教会大家的是学着让身体放松下来。对于情绪来说，它涉及的范围其实很广，可能是我们的人际关系，可能是我们过去情绪的习惯，也可能是我们内在不合理的信念。那我会建议，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是会需要专门做一个探索愤怒、探索愤怒根源，甚至是清除积压的愤怒的一些心理的辅导。OK, 再做一个呼吸。因为我们生活在地球上，无时无刻不被重力左右，而我们的下巴又是向下打开的。那如果我们的下巴真的是完全放松的话，那么我们的嘴应该一直是张开的。所以你也可以试一试，如果真的不用力把嘴巴打开，让你的咬肌完全的放松，那对于你来说，你的嘴巴能张多大呢？这里关键就是不用力。也去感觉一下，在这个比较接近完全放松的位置，你是否可以尝试轻轻地向左或者向右动一动你的下巴，当然是轻轻的，也许左右的幅度会非常非常的小，也许只有几毫米，但却感觉到你是可以这样做的。你可以继续让下巴打开，休息一会儿。如果想要跟自己开个玩笑，那就是就像面瘫一样，停下来休息一下，保持你的呼吸。现在下巴向上并拢，向下打开， 在这个过程当中，去想象着有一些语言会很想从你的心里面涌出来，去攻击面前的某些人事物。你可以不用想特定的是谁，也许那个人也会是你自己。我相信对于一部分朋友来说，表达愤怒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其实对于我们人来说，愤怒是非常有必要表达出来的。在做一到两个，下巴打开的时候，就想象着自己在说一些话，哪怕并不是真的在说。 OK， 停下来休息，去感觉一下你的面部，你的下巴两边是否有更加放松的感觉，甚至会有一股疲惫酸痛。如果有的话，那就意味着你过去你的脸颊很可能是硬线条非常紧绷的。那如果你希望自己柔和下来，下巴的这个练习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 OK， 那我们又做了一次上下，现在在做左右。首先我们在闭着嘴的时候，尝试左右动一动你的下巴，一样的幅度很小，但是动作要慢，带着一点点温柔。下巴从中间向左，然后回到中间向右，再回到中间再向左，尝试用两三秒钟来完成这样的一个动作。慢慢的，这是闭着嘴。那我们现在再来尝试，如果是两边的咬肌完全不用力，把嘴巴打开的情况下，再来尝试向左只有一点点，向右也只有一点点的移动我们的下巴，轻轻的，带着一点点优雅的品质。所以如果要从下巴得到一点人生启示的话，就是虽然下巴天生就是来帮我们咀嚼食物的，它的基本的设定也是上下这一个方向，但它仍然是有一个灵活度。那很多时候对我们的人生来说，界限是一定要有的，而界限最好是在有一些弹性，界限不能是底线。如果我们的下巴只能上下，完全不能左右的话，那我们就真的是机器人了。OK， 现在停下来什么都不做，你可以选择继续张着嘴巴休息，或者是闭上嘴巴休息。那下面我们会把上下和左右整合到一起，保持你的呼吸。如果有疲惫感浮现上来，也许你也会很想打个哈欠。 OK， 就休息到这儿吧。现在我们来尝试用我们的下巴做一点有意思的，比如说画圆。所以如果我们从闭着嘴巴开始，那就先向左一点点，然后一边向左一边慢慢地打开嘴巴，下巴的这个尖尖就好像跨过了一个弧线，直到我们的下巴回到中间，同时嘴巴是打开的，然后再从嘴巴打开的位置向右侧画一条弧线，最后回到中间，嘴巴也闭上，就好像用我们的下巴再画一个小小的圆圈。那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花式打哈欠，所以来试试这个动作。如果你觉得累了，其实躺下一样可以做这个动作，不过躺下对于我们的下巴来说又是另外一种感受了。画一个圆，再画一个圆，再做两到三个，就停下来休息。慢慢的，让你的圆更光滑，更流畅。当然，很可能它只是一个椭圆，不过没有关系。我们知道，起码有上下左右四个方向。如果你够调皮的话，还有往前和往后。如果你愿意尝试，可以在私底下也尝试一下另外两个方向，下巴向前和下巴向后。 OK， 先停在这里，做几个又深又好的呼吸。我们做下巴是为了处理在面部积压的情绪。回到我们的愤怒的话，以下一些问题会很需要你去思考。首先，对于你来说，你的愤怒在你身体的哪里？那另外，对于你来说，你接受你自己的愤怒吗？你是如何对待你自己的愤怒的？你是放纵他们还是压制他们？是不断地转移自己的注意力忽视他们，或者是被愤怒给控制住了？那你希望自己和愤怒有更好的关系吗？如果你希望的话，也许你会需要首先去理解自己的愤怒。那关于愤怒，我最后想分享的是，这是一位舞蹈疗愈的老师在课程里面讲的，我们的愤怒其实最初只有七秒钟。在非暴力沟通当中，他会这样讲，我们在发怒之前总会有一个片刻是迟疑的，那个迟疑其实就是我们在判断，那一刻我们是很理性的，我们在判断我究竟可不可以发怒。所以对于愤怒来说，我们之所以会发火，不论对别人还是对自己，都是因为我们真的认为这个情境下我必须要生气。而这个认识其实就是刚刚说的那个期待，这个期待越不允许被打破，我们就会越生气。期待的背后是需求，我们需要被尊重、被看见、被聆听，我们需要被爱，所以这些需求才是核心。在真正有效的沟通当中，表达你的需求，比起发泄你的怒火，让对方或者让自己感受到疼痛，那更好的方式就是表达你的需求。如果有一天你可以很平静地去表达你的愤怒，比如说告诉你的家人，比如说对妈妈，妈妈，过去很多时候可能你也没有学过心理学，所以你不知道怎么样照顾孩子，对我来说呢，我会觉得很受伤，有时候也会生你的气，因为我需要你，我需要你的爱。也许这一句话并不会改变太多的现实，但是当我们能这样说出来的时候，意味着我尊重我自己，尊重我的愤怒。愤怒是一笔财富，是一股力量，愤怒总会带我们去找到更好的生活，愤怒总是对现状的不满，对未来的渴望。所以珍惜你的愤怒，善待它。 OK， 就讲这么多，谢谢。